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Abby。
好，从艺开始说，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很多人知道我喜欢看电视电影嘛，那尤其有一些跟涉及跟心理学相关的也会特别留意一下，像是我经常那个举例拿以前很早以前的片《心灵捕手》，我不知道 Abby 你看过没有？
这个我应该有看过，
这个，
但是我看完我会说不出剧情那种。
哦，说不出剧情，
我是看完就过的那种人。
那当然，因为其实这部片我应该看了四五次应该有。
真的、哦、
对对对，有喜欢看的片，好看的片我大概都会看好几次啊。电影比较会这样，但电视剧就比较少了。
嗯，
但电视剧有一些，最近有一些片台剧也拍得蛮不错的。那讲到这个呢，我就必须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出来。
好，老师，你今天碰到对手了。不是啦，旗鼓相当的朋友。
好，今天请到的是那个刘仲斌心理师。来，仲斌心理师，大家鼓掌。
好，欢迎仲斌心理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仲斌，你很喜欢看电视电影对不对？
对，我喜欢看剧。
看剧啊？
对对对。
哦，所以你主要看的是台那个连续剧比较多？
没有， drama 的话就是把那个电视电影短片纪录片那些都包含在里面，
都看。
对对对，只要是有表演形式的
是
都把它统称为剧这样。
哦， OK。 我刚才说那片《心灵捕手》你看过吗？
看了蛮多次的。
也看了很多次。
对对对对， Good Will Hunting。
对对对，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当然大家都喜欢他的结局，那时候结局我是看不懂的。对，
结局
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他要放弃那个学校的受聘然后跑去找那个女孩。
啊，
但等我自己谈恋爱之后，
okay，
我就完全懂这段的安排了，那是一个非常棒的 ending。
啊， OK。那个麦特戴蒙说那个罗宾威廉斯真的是天才演员，很多的是他当下立马去即刻反映出来的这个现况，所以很厉害的。
对，
好，那因为我知道你自己很喜欢看剧嘛，你自己在粉专上面也发表了好多的这个跟剧相关的，甚至你自己的书出版的书，曾经出版的书叫做那个
人生障碍俱乐部。
对，人生障碍俱乐部里面其实也是跟脑内的剧场有关，你自己的粉专也是叫这个。
是，没有错。
对，你怎么会想要取这一类的名字，或者是你怎么会对戏剧有这么多的兴趣？从什么时候开始？
先从粉专的名字开始讲好了。那个时候叫临床心理师的脑中小剧场。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帮哇塞心理学的第一本书站台，然后那本书就叫哇塞心理学。
嗯，
那我去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就觉得我的名字实在太长了，建议我改一下，那时候叫临床心理师的脑中小剧场。
啊，对，哇塞心理学，你说的是那个
蔡
宇哲？
对，蔡宇哲老师的书。那时候帮他站台，然后海苔熊就坐隔壁。
是，
那海苔熊粉专就叫海苔熊嘛。
对对对。
那因为我不够有名，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如果这粉专做不起来，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我本人是谁。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是金蝉脱壳的心态。就把那段记录留给这十一个字就好
了。这个会不会是一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那种冒牌者症候群？我不够好。
那时候是真的不够好，那时候现在也都还是吧。对，
客气客气。所以当时 对， 对，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很流行脑中小剧场这五个字，就是你脑中的想象嘛。
对，
那我觉得我们心理师很多的一部分就是在处理我们脑中对人的想象，
对，
然后把它化成某一种假设，然后进行验证或是进行开始对谈这样子。那刚好就映射到我也很喜欢戏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语相关。
嗯，
也就是除了对人的观察之外，又有对剧的观察，那剧的观察又是来自于对生活跟人的观察。
是，
所以我觉得它的起点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讲故事的内容不太一样而已。
嗯，
一个是从现实生活，一个是从剧。那不管怎么样，它刚好都可以讲到人性的一些转折。
嗯，
所以对我来说刚好它就可以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那我觉得蛮好用。缺点就是大家会很厌烦讲这十一个字，所以现在对现在更麻烦，我又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后面，所以它已经突破了很多那个粉专的限制了。对，
名字的长度，
对，等你到有名一点点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写这十一个字，你就把自己本名露出来就好了。
Abby 的粉专也是这样，逐渐在缩短名字。
对。
对，我以前在开粉专的时候，我也在这个脑袋里面在想说我到底粉专的名字要叫什么，后来真的想不出来，干脆就直接用名字就好了。
对，这个通常都是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像我们设限太多。
没有没有，有很多那个粉专的名字是什么，譬如说那个叫什么票汉是不是，馆长是不是，他也是有名字的，也是有那个什么，有一个有一串的那个，
对，他没有名字，他只有馆长两个字，
这也是一种代称哈。那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因为刘仲斌心理师是临床心理师哈，我们要不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不占太多篇幅。很多人大家都会看到临床心理师跟谘商心理师，这个差异在哪里？
我这个题目我大概已经讲了一万次了。
对，我相信。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clinical 指的就是在医疗院所哈，医疗体系。那 counseling 的话，它其实比较在所谓的社区经营比较多。
嗯，
那严格来讲，在业务范围的话，我们可以做的范围比较大哈，它做包含精神病患这一块。
嗯，
啊，然后精神病患的痕检。那当然，如果要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clinical他受过的训练跟谘商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对我来讲，当初一开始就是打算往临床体系走，就是因为我对变态心理学很有兴趣。
哦，
那变态心理学这个中文其实翻得不太好，因为它是 abnormal 指的是非常态，
非正常，非常态，
非常态。那用变态显得稍微极端一点点，但是它没有更好的对应词了。那我记得我们在大二的时候，授课老师叫卢小荣，那卢小荣老师后来应该去了台大，他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他中文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临床经验蛮丰富的，所以他几乎把所有我们的准则上面比较常见的疾病都演了一次给我们看。
嗯，
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哇，就是
演了一次，
对，演了一次，就是他把他遇过的症状，
对，
对一个大二生来讲，你不知道什么叫 schizophrenia， 就是视觉失调，那时候叫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对，你也不知道什么叫 bipolar 躁郁症，那你也不知道什么叫 panic， 好，
嗯。
恐慌症，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甚至 OCD 他都演给我们看，
强迫症，
就是，对，他坐在他对面的人长什么样子。那对一个大学生来讲，那是一个未知但是有趣的世界。当然了，我们班一堆人睡死啊，对，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他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临床心理师人口普查的哈。
对，
这堂课醒着的人大概有 90% 都会往临床那边走，
对，
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临床样本的演示嘛哈。所以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比较有兴趣这样子。
对，说到 schizo， 那你不就一定常看那种人格分裂的剧？
schizo 是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话是 DID，多重人格。
哦，
对，
哦，OK， 这是不一样
的。对，这是不一样，所以在字面上刚好做了一个蛮棒的区分，就是他把那个精神分裂改成所谓的思觉失调。
思觉失调。
对，因为分裂这个字常会让人家有一些混淆。
哦， OK。
那其实它的原文是蛮有意思的齁，但是那个中文听起来可能就会把它跟人格分裂做一个混淆这样。
是。因为我当时在看那个这个仲斌心理师他在经营粉专的时候，他提到了有几个尤其是前一阵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台剧叫模仿犯嘛。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列为刚刚仲斌心理师提到的那个变态心理学的一部分啊，因为模仿犯他本身就是比较人格比较 twisted， 就是过去可能童年时期也受到一点家庭的影响，然后他为了要让大家更关注他，更证明自我价值吧，所以他去做了连续杀人犯。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变态心理学的一部分的范畴，是吧？
嗯，对。如果以模仿犯的那个凶手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比较归类为人格疾患。
嗯，
好，硬要把它
疾患，
对，硬要把它 fit 到一个分类的话，那它就是所谓的反社会人格，再加上自恋型人格。
对，
那反社会人格大概就是我们常看到罪犯会有的一些人格样态。
嗯，
好，那当然，我觉得这出剧它强调的其实不太是。人格的养成，所以他到后面才铺陈嘛，齁，他比较像是某一种传染，齁，人跟人之间恶意的传染，
是，
对，就是 A 接续 B,B 接续 C 这样子，齁，那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模仿犯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后来发现，作者的用意其实并不是在讲，A 跟 B 跟 C 之间的关联，其实从头到尾，凶手他所谓的被称为模仿犯，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称为是一个模仿犯。他希望当一个原创的人，所以模仿犯这三个字反而是激怒他让他原形毕露的一个关键字。对，这个跟很多人看完想说不对啊，我要看的是就是 ABC 就是正统的美国那种杀人接力的感觉，但其实不是，他比较像是对这个词的一个反讽这样。这倒是蛮让我意外，那个时候公木美信的原著大概十几年前出的时候厚厚的一点，那时候看到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想要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样子。
我前一阵子看有一部美剧吧，叫做下流正义，下流律师，
下流正义，他应该
下流正义，
对对，他是小时候之前是那个 Matthew McConaughey 的那个电影版嘛，
McConaughey 的之前的电影版，
傻眼，两位老师，
对，
实在是看太多了。
因为那个其实里面有一些电影版，电影版就已经蛮好看，
对对对，电影版蛮好看，
最近是美剧，我看过第一季啦，里面的有一些桥段我其实还蛮印象深刻的，那个杀人犯还会主动的来偷偷的去跟那个律师去私底下会有一些接触，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心态，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 legitimate 吗，更正当吗，还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所以在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美剧的编排是蛮有意思的，他把这个人性呢讲到就是当我去犯罪了以后，然后我还要去得到一些认同，得到一些关注，这个跟模仿犯的那个剧情有一点点，我觉得道理有点像，就是那个模仿犯实际上最后是他自己在电视台工作嘛，
是，
所以他是不是也想要透过一方面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对的一方吗，或者是他自己是有价值的一方。
我觉得对错对他们来讲大概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们在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也常会遇到一些罪犯。
是。
那司法鉴定做的流程就是你会有警方或者检方人员在旁边守候嘛。
对。
那我遇到蛮多是装病的啦。但是也有遇到那种他很确认自己就是犯罪者。但是对他们来讲那个不叫犯罪。那个、比较像经营作品。对他们来说有一些人的极端就是他觉得那是他的作品，
对，
那作品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所以他不会去思考背后的道德成因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他把一件事情做好或做不好，甚至他觉得他做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错了，而是他本身的手法不够细腻，所以到这边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人性在他身上只是看到一点点的部分了，对，那所谓的道德良心在这一块都不太能够看得到，这个就是标准的反社会人格会有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他们来讲犯罪这两个字可能他们在心中是没什么意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建构作品的过程。那我觉得模仿犯的那个男主角陈和平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在日剧本身就是他在日本的小说本身就是男一了啦，
对，
所以以他为视野在后半段出场，他就是这样在建构他的犯罪现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经营作品而不是所谓的去残杀或者去伤害生命，这个在他脑中都没有成型。
对，我现在讲到这个突然发现，就是之前我在看这个模仿犯的时候，我就是不断的在思考像是这样子的反社会人格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养成的，那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可能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你会更理解我们社会上其实有一族群的人，不要说反社会人格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钟明心理师之前在粉专上面也会提一些时事，那我觉得他的角度都蛮犀利的，蛮不一样的，另辟蹊径，好比说那个前一阵子在讲那个幼儿园喂毒事件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假设喂毒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能不能够去理解为什么老师要这么做，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去更贴近一个人的内在的一种方式或途径，像模仿犯这个也是，其实我一直在想是怎么样的家庭，怎么样的社会造成他有这样子的心理或者是人格的这种疾病，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看的？
因为模仿犯比较特别的是它跟小说一样，它都是让真凶在后半段才现形，所以其实基本上小说的技巧就是在讲他怎么犯案的，所以对他的背景就付之阙如哈。那电视
这部分是描述的比较少，
对，电视版帮他架构了一些些类似的背景，但也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比较可惜的都还是焦点放在男主角身上了。
是，
所以如果真的要讲他背景，以这出剧来讲他背景的成因的话，我会觉得稍微困难了一点点。
是，
但如果我们在探讨社会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双方的背景以及他的脉络生成，我觉得在讨论上就会比较有意义。
对，
好，就会因为有些人他看，因为每个人看社会事件的角度不太一样，
是，
对，有些人他是为了博流量嘛，这很正常。那他有些 comment， 他站在一个比较坚定的一方，他要想的并不是他会被另外一方排除，
是，
而是他可以拿到多少这一方的票嘛。
嗯，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疏解没有很大的问题，只是对于我们当心理师去做社会观察就会有一点点偏颇。所以我觉得当心理师的一个任务是社会观察，那尽量以双方或是中立客观的 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
嗯，
这个大概是金粉专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所以对我来讲，有时候在看一件社会新闻的时候花一点力气，因为必须要去了解一下事情的脉络、
嗯、
对，然后正反的观点，你不能讲正反，我讲双方，因为没有正跟反、
嗯
哦、那除非它是一个明确的犯罪事件啦、
嗯哦、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要整理的部分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你要去理解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学的机制在当中运作。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那个重病心理师的粉专的一个文章，他说如果你要去脉络化的话，我们只看这个结果的话，你真的就很难去理解，或者是你也很难去化解这个社会上或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纷争。最简单来说，你看那个以巴的冲突这么多年了，如果你真的要去脉络化的来看，今天就是那个就是哈马斯去攻打以色列，那以色列还击，所以你看到的这个表象就是这样，但你如果没有去看到它更深层的原因，它到底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就很难去理解。那我觉得人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像 Abby 自己在幼儿园工作，你有没有常常会看到他会有一个担心，就是家长现在的应对有可能就会影响着孩子的一辈子。
是啊，是这样没有错。然后包括刚刚那个喂药的事件，其实、嗯
哦，对啊，你自己在幼儿园工作，你看到这个新闻，
我终于有一件事情是听得懂的。哎，我要说，我其实这个默默在那个重病心理师的这个粉专潜水很久，而且每一次心理师 po 文章出来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阅读，因为我都觉得，
嗯，
就是可以很犀利，但是那个犀利里面好像又有点温柔，然后而且又会觉得是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视野在。然后比较客观跟有一些就是也不是数据，可是就是会觉得很有逻辑的谈论很多事情，所以我其实非常享受每一次的阅读这样、
嗯、谢谢谢谢。
但是我就想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的话，我会对我自己比较在意的议题，比如说小孩的这个行为模式，然后他背后的家庭成因，我这个会比较了解、嗯、可是我观察到重病心理师是好多事情，各种的，比如说不管是剧啦还是一个时事啦，
时事、
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脉络的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啊？我是刚刚从刚刚一直听到现在，我是很好奇这件事
怎么培养的。
对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吗？还是接触了这个心理学的这个领域之后才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要从我喜欢看的书开始。我喜欢看的书叫侦探小说
啊，侦探小说。
对，我大概是从小五小六，我小六的时候开始看。为什么小六开始看？是因为小六的时候，我被迫转学了哈。
嗯，
那小六转学其实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
嗯，
因为你会跟准备要毕业旅行的朋友分开了。
哦，
你要跟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住。
对，
那我本来想象是这样子嘛，没想到更惨，就连那群不认识的人都不要我，他把我们割到，他把我跟另外一个转学生割到了另外一组，
嗯，
更不认识的人。那是因为刚好每个房间都有配比，所以转学生是留在最末的两号，
嗯，
我跟另外一个从台北转过来的孩子，我们两个就被割到隔壁班了，
嗯，
那所以那段时间是蛮寂寞的，然后、因为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有假日我就会去。那我现在还是很享受那时候老图书馆的味道，然后那时候是用翻牌的方式，翻卡的方式去查书、
啊、对
对对，用那个锁书号，那所以就会有侦探小说那一类。我知道那个 Abby 的脸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那么明显吗？所以我想说什么叫翻牌，
对对，我用眼角余光就发现他的疑惑了。没关系，对，你只要打怀，你只要打怀旧这两个字，然后再打图书馆，然后应该就会有一些细节。
图书检索是用那个有牌子的，
对，它是用锁书号，它是用一条一条去看的、
哦、
就是如果你要找书的话，你知道锁书号，然后就可以从那边去看。
哦，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侦探小说我第一个接触的人叫刺川次郎哈。刺川次郎他的书其实不是太有名，但是他写的很简单。
嗯，
刺川次郎他是写一个系列叫三毛猫，三毛猫探案。对，那对我来讲，他当中的谜团都很有趣，其实有些天马行空，但是就会一页页往下翻。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脉络，
嗯，
因为他必须要能够跟读者对决，
对，
他把所有的线索都不留痕迹的埋下去，然后跟你对决，你就要跟作者两个之间博弈嘛，哈，然后看谁先猜出答案这样子。所以对于一件事情的描述，怎么铺梗啊，它的转折在哪个地方，我觉得侦探小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侦探小说不能成为 文学经典就是解谜的乐趣一过之后，那本书就丧失价值了、哦、啊，就有点可惜。所以好的侦探小说像那个 Raymond Chandler， 他就是把人性写在上面，雷蒙钱德勒就是那个漫长的告别、嗯、那个作者。那欧美其实亚洲都有很不错的侦探小说，其实他是把人性放在后面，这个我们俗称的社会派、嗯哦、美国就是日本的宫部美信、松本清张那一些人、嗯哦、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从侦探小说开始，你就会想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
对，
它原貌是什么。所以后来不管你阅读的是小说、社会书籍甚至社会事件，我都会想要去看底下的留言跟大家的回馈，
嗯，
因为留言总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嗯，
所以我想要知道那个不同的声音怎么来的。好，当你只有一个观点的时候就很寂寞嘛，
嗯，
所以有不同的观点冲撞，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想，这个人是这样想，另外一个人是这样想。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看一个集体事件的话，比较能够去映射出大家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一切都是从侦探小说开始的。
你看刚刚那个钟斌心理师说，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的话就很寂寞，
对啊，
可见的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元并存，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你要更宏观的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可是这个很难，就是这个很多人是有这个理念，但是如果他自己对某个事件有一个观点的时候，他其实会比较锁死在这个观点。但是我刚刚听到的是钟斌心理师在看好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好像是从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从小五小六的时候就已经习惯用侦探的一双眼睛在看所有的事情这样。
嗯，对，就像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当如果你看到两个同学在争执嘛，班上国中的时候血气方刚，而如果你走进去教室看到两个人在互打，对，你一定想要知道是谁打谁，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但是你仔细一想，你会发现双方各有各的故事。
嗯，
对，各有各的故事。老师一进来的诠释跟同学旁边看到的，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多重视野、单一场景，但是有趣的侦探小说，因为你不知道事情怎么来的，永远都有翻转。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就会发现其实那就是一个人性的现场、哦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个理念很好，只是我们又涉及到对错政治或是某一方利益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纠结在一个点上。
嗯，
这比较可惜。因为我之前写的不爱做的文章之后，收到一个读者的回馈、嗯、坦白讲并不是太友善。
嗯，
那个读者也不讲，但是呢因为他的内容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用很礼貌的口气在算是指责我，他觉得我那一篇很偏颇。
OK，、哦、
对，然后我想说偏颇在哪里呢？对，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他就说我不应该，他说女作家有她的立场，嗯、然后女学生她也没有讲清楚。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写到这两个人物，
嗯，
我从头到尾的目的都是要让读者知道，其实有更好的做法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他希望我不要用心理师的角度去写这么偏颇的事情，所以我到这边我就决定，嗯，可能我就要放弃这个回应了。对、
啊，
我本来想要回应他，我只回应了一次而已。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就会发现，即便你写的你自认为再中肯，有心的人去看还是会对号入座。
是，
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消弭这种状况。
嗯，
所以这个就很像我们在对新手心理师哈那些 rookie 讲的话一样，就是你可以救多少人哈，你可以让多少人明白这件事情，那就是好。我们都用加分来看，不用扣分。
嗯，
对，哪怕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喜欢你的文，那就是加一，
嗯，
不是负99、
哦。
所以有的时候你当然会失望，你很认真写的东西，但是旁边人这样解读，但是你不肯去左右那些人的想法。
嗯，
对，你只能置之不理。当然如果真的是他点出了你文章当中的盲区，
嗯，
那你当然就可以回应。我当然也做过这种事情
齁、嗯、
也有写的觉得不是很好出来再解释的时候。那导演马志祥有讲，他说你的作品一送出去之后你就没有解释权了。
嗯，
对，那个东西就死掉了。对，所以当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要很小心。那当然你还有修正的机会，就是因为表示你的观点不太没有办法被大家接受。但像刚刚那么极端的例子，是我会觉得那这个就不是在我当初想要修正的范围里面这样。
所以你看哈，刚刚那个钟斌心理师说他的粉专叫脑中小剧场，是不是？
是。
然后其实你不管写什么出去，每个人脑中都会有一个小剧场自己诠释。
哦，对对对，
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射工具嘛。
是，
嗯，
像我自己在写文章，有的时候也会，像我前一阵子有一篇文章，然后我其实在写说有一个妈妈，她在美国移民到美国，然后有一个困境，就是老公后来就是跟她分手了，离婚了，然后他自己要带小孩，小孩最后又不理他。然后我就看有一些留言，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那个也是在我能够解释范围之外的。有一些留言就会说，活该啊，谁叫你这个台湾待得好好的，你干嘛移民美国其实我文章从头到尾 但我也没有写说他移民美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也没有这个观点。可是人都会脑袋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其实这个是不是也相对之下让你们在做这个咨商工作的时候，在做这个心理师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没有办法跨越的点？因为有的人就很坚持啊，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这样看我的。
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在临床现场常会遇到这个状况哈。那你在医院跟自己出来开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
嗯，
对，因为在医院很多人是被转介的。
OK，哦，
对，被转介，被 refer 过来，那可能他的情愿程度跟他的目的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在社区是自掏腰包的，所以他们的目的跟需求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有时候当心理师在坐在他对面的时候，身为治疗者的我们就是大概会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要被治愈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是要被诉说，他想要 catharsis， 他需要倾诉而已。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兼容他的观点比较重要，还是要修正他。所以先容纳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因为我们的很多菜鸟，包括我自己菜鸟时期的时候，都想要急着去修正，但是那个修正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它并没有一个公社的标准。所以做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人来这边并不是想要被松动什么，他是想要诉说什么。
是，
对，因为治疗的目的有很多，他只要能够得到安抚，得到接纳，其实也是一种疗愈，但这个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你才能去修正这样子的想法，或是调整这样的观点。
嗯，
所以当遇到对方的想法跟我不符合的时候，我首先一定会这样想，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嗯，
对，我们心中要有这个假设。你当然不敢讲说，你今天来干嘛？不可能这样讲吧。对，你心中会想说，哦，那他来是想要
得到
倾诉而已，对，得到支持，还是他想要修正？那这些其实都在试验。那对方也是，他来之后他会想说，嗯，我来这边到底干嘛？有些人他付了钱，他来他想讲。讲完之后他不确定要不要被修正，所以有些人会留得久，就是他想要一起工作下去。有些人来了两次他觉得他讲完就 OK 了。
嗯，
那身为对面的那个治疗者他有时候会失望，因为他帮他做好一套的流程就只来两次。
嗯，
那有些是意料之外，他以为只会来两次就一直做下去做了好几年。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临床场域的变数，也都考验着心理师他的反应弹性。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被磨练出来的，被教训出来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那个钟明心理师在聊天的时候，不知道一两年前吧，我问你说你最长的一个个案大概赔多久，我记得你跟我说好几年。
是是是。
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当然要看程度啦，对不对？你陪伴他们的这个长度跟他跟你评估他的这个需不需要来受诊疗的这个情况有关。那通常时间长代表什么呢？他比较没有办法自己能够站起来是吧？
其实不太一定的，因为有些人把过来跟人家说话当成一种 routine 了。
OK，
对，所以当然他可以当做，因为当然很多人是觉得，我好了，那这笔 budget 我不一定会用到，
那
也 OK。
你会拒绝他来吗？如果他的状态已经 OK 了，他纯粹只是想要来，
这当然在商言商的话是不太可能拒绝。对，这以商业角度来看，但是以谈的角度，我觉得人生 always 都有希望谈的地方，所以他会来。我觉得倒不是说你已经好，你不用来，而是他还有想谈什么。我们角度会先想说他一定来有动机，因为这个不是义务的，也不是免费的，所以人会掏出他的生活血汗钱，跑来这个地方，然后跟你聊，我觉得都一定有一些东西，而且是有时候你想不到的，因为他可能本来没事，后来说，今天又有了，所以他成为一个固定习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他可能人生中只有这一个小时可以畅所欲言，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时对他讲有他的意义跟重要性。
是不是台湾在这一块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普遍的意识啊？我看在欧美好像时不时去找心理师聊一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对不对？相较而下啦，那台湾这个意识是不是普遍没有这么高？
我觉得不能用台湾来讲，是因为我觉得说话文化这件事情，你从课堂文化就可以表达，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就是我们从小Abby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当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有几个学生举手。举手的踊跃程度怎么样？那举手会不会表示认为爱讲话，或者爱跟老师打小报告，或者跟老师比较亲近？对不对？干嘛那么爱现 show off？ 对，对我们来讲，举手讲话代表是这个意思。对，但是在
被贴了负面标签。
对，但在西方社会，他们举手是一种 expression。对啊，它是一个自我表达嘛。所以到一间会谈室跟心理师做自我表达的，他的起点就在于他小时候怎么看待说话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风气，没有这个 culture 的话，那 一定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会比较少人进来。
嗯，
如果我们都很习惯用对谈去表达，用语文用文字去表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风气会比较盛一点点。
嗯，
但对我来讲，这过去的五年到十年是一个蛮进步幅度蛮大的一个时期，嗯，是因为我的受众大概比较成熟的时候大概就是25到45之间，
嗯，
那也就是说大概处于我这个年纪的人在过去的十年开始意识到说话是件重要的事情了，
嗯，
所以我觉得它刚好就是一个 decade 它的转变，好，再往上的话不习惯，再往下还太小，所以在我这个世代开始觉得哦，好像说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他们开始会愿意花时间花费金钱然后过来做对谈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演变，当然不是指我的生意，而是指他们愿意去接受很多释放自己的方式，
嗯，
包括用语言，包括用运动，包括用各种方式，那并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被鼓励讲话我长大就不敢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演变这样子，
嗯。前一阵子你在粉专上面写到你去有一个演讲是去讲那个大叔的血泪斜杠史，然后我在看啊，我发现这十年来好多的心理师自己出来经营自媒体，然后出书，然后写这个文章，跟甚至做自媒体 podcast 也好 YouTube 也好，还越来越多，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在 practice 的这些心理师他必须要走出来这条道路会比较好，还是说啊，当然这么说有点武断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变成一种趋势啊？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种趋势，而且是蛮好的趋势。
嗯，
因为其实在医疗院所通常医院他promote的人是医师嘛，
对
对，那其实我们底下还有13个职类的医师人员，
嗯，
那这些医师人员当中有些能独立职业，有些不行，那能够独立职业的人我想他也会慢慢走出来，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刚踏进医院是15年前，
嗯，
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光是要在我们的医讯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都会被我们的行政处挡掉，
嗯，
对，他觉得那要不要跟医师一起挂名之类的，
哦，
对，在那种情况
他们的考虑是什么
啊？因为这样的能见度比较高嘛，因为毕竟有医师出来背书，
哦，OK，
但那时候心理师是不是被当成一门独门专业，我觉得在医院的眼中并没有，
嗯，
好，那不止我智能心理师、智能治疗师，然后药师啊，然后护理师那一些，其实我们要单位写篇文章都不太容易，因为他都被当成是个辅佐的角色。
嗯，
但是其实在精神科里面身心科，
嗯，
我们其实是一个 team，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是一个 team， 好，那因为主要的病人来自于医师嘛，
对，
那他需要各个人各个专业人员的辅助，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职能治疗师，然后护理师、心理师，甚至有一些科是有特教老师的，还有精神科社工，
嗯，
这些人都占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大概过了几年之后Facebook 开始蓬勃发展之后，我觉得这些人都想要努力的被看见。
对，
嗯，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医院我觉得他练的是 skill，
嗯，
但出来之后你可以被看见的话，那我觉得才有实质上被肯定的部分。
对，
所以我认为想要被看见很多时候是想要一些回馈，好，一些 reward， 当然不是指金钱的，而是指大家对你的认同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为起点开始，很多人开始经营自己，跟大家讲我在干嘛，
嗯，
我在做什么，那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部分，因为医疗体系底下其实还有很多的专业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大家都可以尝试让自己被看见的话，那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嗯，
但实习生或者是菜鸟心理师要不要这样做，我其实觉得他没有什么年龄限制，我做的时间比较晚，我大概在职业的第九年才开始做这个事情，而且还是被一场演讲启发的，嗯，那如果真的要的话，我觉得时间往前推会对我更好，
嗯，
但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要经营自媒体需要很大的决心跟耐心。对，
嗯，
对，决心就是他要对这个东西有想象，他要开始跟大家讲我要做咯，但是持续下去才是重点，因为常常遇到很多看到粉专大概就四五百个人没有，那你就停更了嘛，
对，
啊，这很正常，
嗯，
因为你没什么信心嘛。那所以你要能够持续耐心恒心的写，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重要。
嗯，
所以斜杠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头都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职业在做什么，那其实更开头还是分享故事啦，
嗯，
因为这个职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因为大家对于硬的道理没有兴趣，所以从故事开始写，包装这些道理，我觉得比较让大家读起来比较方便。
嗯，其实挑战不少啦，那个经营自媒体，我认为那个虽然说这是自媒体时代，很多人经营这些粉专啊，这个 Instagram 啊，或者是 YouTube 这些的哈， 挑战不少，更何况还要再面对我们这些非本科的互相的这种挑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良性的一个就是刺激，因为有时候看看那个本科的心理师他们会怎么说，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嗯，
那我也很喜欢 follow 这个心理师的粉专。那我不知道仲斌怎么看，因为这个市场上本来就很混乱，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人是从那个比如说我是从资讯业来的好了，有一些是从可能医疗专业，有一些是从比如说像 Abby 是从、这个、
教育，
对教育、他们也都在大幅度的在讲跟这个如何对待人或对待自己跟心理学相关的东西。就专业的心理师你怎么看这件事？
就我觉得在象牙塔内外会有不同的看法嘛。在医院的时候你常会觉得哇，我们的专业好容易被亲门踏户、
哦、
对哇，大家都过来攻占吃这块饼对不对，他把饼做大怎么做大不知道哈，觉得一直被吃饼。但到外面之后我发现合作反而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是，
对，那我也觉得刚好是这几年有很多异业合作成功的案子。
嗯，
那其实心理学本来就不是专业霸权，那只是我担心的都不是被分掉饼，我担心的是有人释放错误的讯息、
okay.
对，这一点才是比较致命的。因为、香港有一个导演叫刘镇伟、那个导演是那个大话西游，就是那个周星驰西游记的导演。我知道那个 AB 又开始脸盲了哈，对啊，不重要没关系。那在那时候赌片蓬勃的时候他拍一部片叫赌圣，
对
对，那赌圣那时候被王晶拿去抄了赌侠，就周星驰那个会搓牌的角色，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你介不介意，他说不介意，他说为什么，他说原因有两个，说第一个他的赌圣也是抄王晶的赌神、对，然后第二个是市场这么大他也吃不下，与其大家一起来玩把这个市场让大家看见，他觉得更有趣一点点。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expression、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表达是我认为我没有被独占什么东西，我认为我开发了这个，大家也发现它的好，
对、
对，那它可能 inspire 很多人。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如果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角色，让大家觉得心理学很有趣，然后用各自的观点来讲，不要释放错误的讯息，或是尽量在释放讯息的时候有专业佐证，这样就够了。
嗯，
因为我看过蛮多，其实线上有一些找我推书的出版社，
是，
然后我有些有推有些没，我极少推掉不推的，但是我不推的原因我都会写，就是中间有很多错误讯息但是我不方便指出来、那我只好用不挂名的方式、就是拒绝挂名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那他们大概也都知道意思、所以你看了一下很多可能背景都不是心理学相关，那就表示、就更何况是我们自己写心理学的书籍的人都可能会犯错了、更何况是其他人。那只是错误讯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进来谈心理学的时候比较会常遇到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如果大家可以共融，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会有，因为其实说真的在医院里面的心理师坦白讲就是大家都是课理论然后做实务起来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有趣的想法，
对，
没有这么多有趣的讲座或是视角。那我一直都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有趣一点点、那无奈就是大家都是靠成绩拼上来的，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想什么花招对、但是到了外面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好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讲心理学，而讲得很有趣、而且还没有偏离他的专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在医院的心理师他之后可以尝试去接触的。
对，你讲这个我想到上一次我们请那个 Fika Fika 的那个老板叫那个 James 陈、他来提，他说他也很感谢小七在卖咖啡
哦，
因为如果就他们专业的这个冲泡咖啡，或者 他是烘豆大师嘛，然后其实他以他的角度而言，这个对他而言是一种销价竞争的市场可是他没有这样看，他说其实蛮谢谢到处都能够喝得到这些咖啡，因为有了这些咖啡大家去训练你的味蕾，然后你释放出你的这个感官以后，你就会慢慢去探索，哦，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的大，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可以去探索其他更不一样的这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心理学是不是也这样？但是
我觉得有、我觉得类似诶、因为大家都写嘛。
对。
但像我们以前，我刚回来就是开始做这个教育跟管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谈教养跟在谈心理学，那时候还分得比较开哦。
对，
那个时候的教养书籍很多是在讲策略，孩子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就一个什么做法，然后就会讲得比较笃定一点，然后或是果断一点，然后就会跟你说的这些方法、那个时候啦，那时候市面上我看一些教养书籍，可是越看就发现心理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诶，好像做教育的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心理学那边， 但是我觉得，所以我后来就看到市场上不管是像是在讲那个团队建构的啊，那个企业内训的，其实他最后有讲心理学，然后智商心理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或者是什么精神科医师，那个没有问题，那一定也是讲心理学，然后教养的人到最后讲心理学。可是我有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到最后大家会知道自己如果有什么异状，你要去找专
业的
人士，就是那个漏斗跟这个有事情，你说心里有事要去找专业的人员，这个部分有人会陪伴你，我觉得这个讯息就被打得很开。就跟我小时候高中那个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去看心理智商师，因为我很崇洋媚外嘛，我那时候就觉得看心理智商师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然后很没有什么黑白对错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觉得你有问题你才去看，可是我觉得现在看大家看这个是很健康的，
现在比较普及一点了，但是套一句刚刚说的，大家脑中还是有很多的小剧场。
你是说不是只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看？
对，还是会看，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观点啊。好比说我做一个前一阵子比较大家吵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人拿那个智商笔记来卖嘛，我不知道仲斌好像也写过这篇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就是把这个，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哈，就是我自己去看是一个商业模式里头它可能就会牵涉到有一些，第一个就是专业度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踩到一些可能是法律的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错误的诠释，就是刚刚仲斌心理师说的有没有在把错误的讯息传递给大家的这个意图。我不知道仲斌是怎么看的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那篇文章我大概重点放在了两个观点嘛，一个就是就是平台的观点，因为我自己是手摇课程但没有一次开成功，原因各种理由，对，各种理由都被我碰过了哈。当然我后来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最大的还是因为他们需要讲师自己付制作的费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跟一般的不管出书或出唱片的模式都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一点我就拒绝掉了哈。那
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平台的做法，
但现在几乎都蛮统一的啦，来邀课的来邀课大概超过七间了嘛，大概有超过一半都是用这个方式，
哦，
那
真的
后面大概都退掉。那当然我觉得从平台的角度来看，他不是做慈善，所以我觉得我很能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找网红过来做这个东西。
是，
那以专业角度来看，那就更义无反顾的需要去抵抗这件事情，是因为怕错误讯息，这件事情。那我自己觉得我比较看重的是智商笔记，它会有一个，他说他有附带一个服务，是他有一个社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进去讲。好，他说会有智商心理师进去帮忙留言回复，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个专业在经营的人，那如果真的有人进去 Catharsis 之后然后处理的时间比较晚了，或是真的有透露自杀或其他的意念，那该怎么办？那这件事情平台当初是没有做任何解释，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 bonus 的服务嘛，那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所有的人可能很少人看到这个讯息，因为大家看到前面就开始骂了，但是我是把他的课程看完的，看他的计划看完，所以看到他后面还有三到四个附加服务，我看到这边，那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觉得比较不妥的。
OK，
对，那另外一个是传递他的谘商经验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拿来卖钱？这件事情会对我来讲有一点点疑虑，是因为它始终是一个聆听、消化，而不是原创的过程了。那他的目的会是分享，还是要教导？我觉得这个很多在非专业上面会出现一些些模糊的界限。我是要教你还是我只是分享？那很多时候就变成我如果要规避什么，我就会说我这个是分享。但是如果我想要教你什么时候，他也不会明讲。但如果对方真的照着做但是效果不好，甚至出现负面效果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对我来说，在专业的人身上他就背负着一些法律的责任，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旁边会有眼睛在审查你，所以它的内容自然不可能太有趣，因为它不能逾越某些界限，也就是我们是被看管的人，我们是被专业律法看管的人。但是如果不是的人，他可能会讲的比较天马行空，甚至有他的想象力在，但是同时听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知道对面有没有在，对面那个讲的人有没有在受监管。所以我觉得就是法律没有保障这一些聆听者的福利，这件事情很重要，但这些事情却是由聆听者自己决定的，因为他可以决定要听哪一个讲师，但这个讲师法律身份他有没有被律法束缚的身份 大概都不会深究，他觉得 OK 好听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受训的人反而他没有被看管。
对，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困境。我文章有时候有一部分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对他来讲大家觉得听得好有趣很棒，然后有些观点我要用，但是如果真的出事了那没有人可以负责任。所以对我们来讲为什么开课会特别小心，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要尊重我们专业的知识，一方面也要尊重我们跟案主之间的伦理界限。所以我觉得两难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能够开得有趣好玩然后又在界限之内，那就是高端对我来讲。
我看到听到不同立场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啦。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钟明心理师说他有附加的一些条件让大家可以上完课以后去加入一个社团。但其实老实说哈，现在没有心理师的社团也一堆。就是那个什么譬如说什么諮商心理师的天空之类的那种社团，大家在里面各自去分享各自去回应。其实他也没有心理师在里面，但这样的社团也是很多，所以就有不同人就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心理师如果经营这种团体却没有管理的话会被检举。
如果是心理师的话
就是那你想想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无人区大家在讲。那 what if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听从某一个人，然后觉得哪个方式比较好，出了可能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性命上的危殆的话，那谁来处理？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事件效应。然后一夕之间可能相关的社团都会相继关掉消灭，你都可以看到骨牌效应就会长这个样子。
是，
所以它不是属于没事而是没出事而已。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这样看，我们受到的训练会用很严格的方式来看我们。我们每次督考每一次医院的评鉴都会跟你讲它不是没事，它只是没出事哦。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设计都要以不会出事而不是他还没出事而已这样的角度去看课程设计跟我们每次的介入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在专业成长底下，因为如果没有束缚当然很好，没有束缚天马行空，我们可以抛掉这个身份爱讲什么干话讲什么干话没有问题。但这是因为我觉得可贵的就是你念这么久的书还要被管，重点就是你说出来的东西到底会不会伤害到一个来求助的人，对我们来讲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很多人老实说哈，像我们在授课的时候有不少人会来问说有没有这个私底下一对一的这种对谈，很多的名义啊，其实你不要说諮商哈，说諮商这个就犯了大忌。那很多人就说能不能误谈一下啦，能不能对谈一下，能不能谈话一下。其实我大部分的这个时间都我都是说如果真的有议题的话去找那个有牌照的諮商心理师哈，他去陪伴你一程。那如果你要谈话的话，那可能我们偶一谈话，谈话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我也不带治疗的，就是你想要谈什么让你谈，那你来私讯我，我可能也会回应个一两句，但我不会长期的去跟你回应。这个是跟他们在做这个诊疗治疗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哈。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人大概心里面有一个界限啊。这个界限就是我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我的意图是什么，我也没有去意图要去以没有牌照的身份去拿諮商心理师有牌照的这个工作在做，我觉得那个意图可能本身就有点立场不太稳定。所以我觉得把持一个原则，至少我们在一对一的这个对谈，我基本上谈话可以不能够收费，这是第一个很明显的界限。那谈话我们也不涉及治疗，就是一般的谈话。那最好就是大家有机会能够去，而且我经常在强调就是我们做的是教育，就是我在工作坊的现场谈的是一些科普的一些概念，谈的是一些怎么去练习这个对话的一些这个步骤。但要做疗愈的话还是要去找这个有执照的这个心理师去谈。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分野。那当然现在模糊领域太多了，就你说是换个名词好像大家就可以过去一样。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像那个钟编你在医院，你从医院自己出来到诊所到你现在自己有诊所了，你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你觉得有更好的，为了金钱吗？还是说为了更好的去掌控你对待这个client 的这个品质？
如果要讲说没有钱的部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是，
对，因为你有两个小孩的话，我觉得医院的薪水绝对是不够的。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接了。对，就是外面然后做资源报备这样接。那会出来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医院的 loading 跟你的 付出还有得到 的 feedback 不太成正比啦，因为、哦、因为医院是一个很喜欢进行医院评鉴的一个地方、
嗯嗯、
对，医院评鉴三年一次嘛，那其实那个时候会耗掉很多，而且它不是三年才评一次，它是每一年都在 every year 都在准备这件事情，
好像我们以前那个当兵要高装检，每一年就半年一次，
对，装检要自己贴钱去贴半年一次，
对，我们幼儿园四年评鉴一次，
也是这样，
也是这种心情、嗯、
对，但是我们三年评鉴一次是评鉴完隔天就要开准备下一次的评鉴、啊、对、嗯、那其实这个东西会耗掉蛮多你的心力哈、
嗯、
然后第二就是 psychotherapy 在医院的 charge 点数不高，
嗯，
我其实我在医院都做自费了，不然大家应该很难想象他在医院的健保点数只有300多点、
嗯、
你再乘个零点几就是他实质的他的价值了，
你说就是已经到顶了是不是，
嗯，因为我以健保来看、嗯、那所以我都接自费嘛
OK，
那但是他还是比不过你做一次的心理评估他带来的点数、
嗯、
那医院始终是以点数来看你这个人的价值、
哦、
所以他每一个早上可以赚多少点数 depends on 你接了什么案子、
嗯、
那在有抽成的医院当中他就会成为你的薪水一部分、
嗯、
没有就成为你的劳动的一部分嘛。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人就会舍弃做 style therapy，因为他没有什么实际上的点数价值，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到后期都不做心理治疗、哦、是因为心理横件比较快，然后他也比较知识化，他赚到点数有很多、
嗯、
那当然有些是策略性的去让自己的口袋变深然后再自己出来开，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减少很多在医院磨练做心理治疗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讲要不要出来其实就 depends on 你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师，那对我来讲、
嗯、
做心理治疗一直以来都是我有兴趣的事情、
嗯、
所以到第九年的时候第十年我大概在第十一年离开医院的，那时候觉得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
嗯，
那在那个情况底下离开医院之后出来当行动心理师，那当然 income 就会比较好，但它不是太稳定的，
嗯，
因为医院是固定薪嘛，那外面就看你个人多少魅力，有谁能够愿意过来找你，然后人家 refer 给你的有多少可以留得住。那经过这三四年刚好又遇到疫情啊，我以为我会倒下来，就还好大家戴着口罩讲话还是这样自在。
会不会有很多也转成线上了、啊、
远距的话，远距其实哦他要通过远距之上的审查是蛮严格的、哦、我自己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嗯、
因为远距那时候其实只是为了疫情去做的一个应变策略而已，所以诊所要通过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并不简单，那通常都还是以面对面为主，除非他真的很远、嗯、所以当行动心理师之后你就是谈抽成了嘛，等于把你在医院的做心理治疗的技能单独抽出来一决生死嘛。
嗯，
那在那时候如果留得下来的人，我觉得他大概过几年也会想要自己开治疗所，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诊所接受转介始终是组织的一员嘛，就看你有没有想要 in charge 你自己的生涯，所以我觉得当自己的老板，因为我不是一个太喜欢被管的人，我也不喜欢管人，所以我觉得管我自己就很辛苦了，我决定先管我自己就好了。那最重要的都还是他成为一个品牌之后会是每一个人在经营治疗所当中的一个目标，你想要怎么经营你的牌子、
嗯、
好，那我觉得可能是在职业的初期一直到现在一直对于自己的牌子都有一些想象，所以我才觉得、嗯、OK 那时间到了那就投下去，因为其实你在诊所做事然后接受转介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过程、
嗯、
因为你可以跟医疗体系建立一个信赖感，好，那出来之后呢就是靠自己，那靠自己是个更好的过程，因为你没有任何的 support、
嗯、
你得靠你自己的名字然后靠你的口碑好散出去，然后看谁愿意回来，这就是考验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每个阶段他考验的能力都不太一样，医院考验的基本技能，
嗯，
然后在诊所考验是接球的技能，
嗯，
好，那到这边来是自己制造机会的技能，所以我觉得三个技能都讲的不太一样，都是人生当中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嗯，我知道你在一两年前自己出来成立这个心理治疗诊所哈，它叫善言对不
对？
对
对，善言，去年年底，去年年底，
去年底，名字怎么取的？
你是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
对，善言这两个字。
善言的话，其实我觉得善指的是擅长嘛，
嗯，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它，就把它当动词跟名词来看，哈、
嗯。
一个是好的、
嗯、
然后一个是擅长的意思嘛，好，那我觉得心理师本来就是一个蛮擅长说话的、
嗯、
所以我希望借由一个我们擅长做的事情、
嗯、
然后变成一个好的语言、
嗯、
那最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动词叫善待、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slogan， 我们 slogan 就是要善待案主的每一句话，
是
好，所以我觉得它有好几个层次，就是我们做擅长的事情，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好的事情，然后顺便好好接住案主的每一句话这样子。所以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很多心理治疗所都会用心来放在那个里面，那我想要跳脱这个框架，对，我想说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这个治疗所的意志这样子。
好，你的诊所在永和
哦，在中和，
在中和，
对，
中和，
对，在中和，要报地址吗？没关系，
大家 Google 应该就有了，
对对对对，应该就有了。
善言，善言的这个善言两个字，善是善良的善哈，
对，然后言语的言，
言语的言，善言，
心理治疗所，
心理治疗所，现在只有你一个心理师吗？还是
我有另我有第二个潘逸轩心理师哈，对，他是慈济医院的心理师。
OK，
那潘逸轩心理师其实主要这边来是跟我一起经营儿童戏剧团体，然后他也接了青少年跟成人的案主，是一个很优秀的心理师，所以如果有大家有机会来的话，因为我们夜间的时间比较少，那他会过来帮我 cover 夜间的时段。
OK，
那因为他平常在诊所工作，在医院工作，所以在其他诊所也有接案，所以他的时段就比较紧一点点，那有需要晚上的时段也可以过来找他这样子。
是，
对，
有的人会问说，我什么样的状况我才需要去找这个心理师去咨商去谈？那有一些是有一些我听到有一些人就是他去咨商了以后，他觉得状况也没有好转，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好转这件事情看的其实要一个 range 啊，他比较像是一个 healing 的角色哈，就长期疗愈某一个伤口嘛，所以我觉得两三次不太够。那政府之前有一个15到30岁的那个方案，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当然，如果你的年龄界限在这边，
免费的是吧？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免费，但是因为它的费用，坦白讲，收取的比一般的治疗所或治疗所还要再低，甚至诊所还要再低，所以会有一些场地费或者是人事费补贴上去，每一间不太一样。
OK，
好，那重点就是用这三次的机会，我觉得它可以当成是一种尝试，试水温，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对谈。但是如果真的要起到所谓的疗愈的机制，我觉得三次不是很够。三次不是很够。那加上因为它是免费的，那它就有点像我们医院的健保个案，因为如果你有付钱，你会很珍惜那次机会，你不会随便爽约啊，你不会说不来就不来这样。那它有它带来的优点跟缺点啦。那愿意尝试的我觉得都很好，它就像刚刚讲的咖啡师傅的案例嘛，就是让大家知道，开一个口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进行。但要进行的多细致或是要维持多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是看你谈完这三次的感觉来决定这样。
有些人说他去谈，我有听过几个个案，就是他说他去谈了以后，有一些心理师可能讲话他不太喜欢，或者甚至他受伤了，那他会对这个会失去信心。
是，
那但是我在看，就是即便我们去医院去看医生也是一样的啦，就是这个医生可能对待我的方式我不喜欢，那我就换一个，
是，
我就换另外一个医师或换一个另外一个诊所。那我觉得这个体系它是应该是要大家去试试看，然后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去找心理师去聊一聊。如果真的不舒服，我是不是也就是找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心理师来？
对，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对心理师这个人失望，不需要对这个行业失望。好，因为他真的是就像很多时候像 salon 一样哈，你想要剪某一个发型，但是你被第一个设计师剪坏了，
对，
但你总不会说我这辈子都不要剪头发了，你可能会找第二个、第三个，为什么？因为头发会一直长，这是需要的事情。但是相对的，心理治疗可能它就不是一个那么必要的事情，你有可能一次就放弃，而且它的单价有时候会比较高，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刚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试三次，如果这个胃口合了，那你就去往下谈；如果不行，就可以再换这样。那因为每个人的对谈风格真的不太一样，你期待的样子，因为你脑中在装什么东西，因为它并不是透明的，对方也需要一点时间去理解，所以可能它的进程就是需要2到3次去磨合一段关系，那如果磨合的不成功，我觉得没有对错问题，纯粹就是风格上合不合而已，可以再找，那些都没有问题，但不要对这个行业失望。
这个健保有给付吗？
您说
就是咨商的话，
咨商的话，如果是在一般的医疗院所，是健保有健保服务跟自费服务啦。
OK，
如果刚刚讲零到刚刚讲是15到30岁，那个就是免费三次。那 当然健保的服务它跟一般的自费服务一定有差，在时间的区间跟一次执行的时间上一定有差，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
我可以花多少时间接受什么样的品质，但我觉得先习惯这样的形式比较重要，嗯，哪怕你都没有参与过，那我觉得可以先从免费的服务开始。
是，
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免费服务怎么会长这个样子，有时候不是太能如你的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训练自己可以讲，
嗯
嗯，
我们自己可以先表达，
嗯，
然后可以去做语言的传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基础训练，这样，
嗯，先尝试看看喜不喜欢，我们再来调整，
是，
嗯
嗯，那有一些那个我知道，咨商的那个费用其实也要看每个诊所的开价嘛，是不一样的，对，
是是是是，
大概我看是不是大概都在2000到6000之间，在这个价钱。
对，6000比较少啦，可能我看到6000我觉得是应该蛮有总的，
嗯，总额还是一个小时
啊，真的，
对，
确实 对某一些，他如果是健科医师来讲的话，他有可能是那个价位，嗯，有些心理师大概也敢开啦，
嗯，
但对我来讲会对谈始终是细水长流的嘛，
嗯，
所以目前比较长的话，新北台北加起来均价2200到2500到3000之间吧。
OK，
好，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这是一小时的费用吗？
50分钟。
哦，50分钟。
对对对，50分钟。
哎，这50分钟谁定的？
50分钟
好像从美国到台湾都是50分钟。
因为你会有10分钟的一个弹性的时间。
嗯，
有些人会哭啊，然后你要承接，你需要准备下一个，
嗯，
所以我觉得50分钟是一个中间留10分钟是一个很正常的 interval。
嗯，
哦，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再来，哦，因为其实60分钟它很容易超时，
对，
那定50分钟的话超过至少还有点拿捏的时间了。
OK，
但那当然有些心理师是抓得很准的，
嗯，
对，50分钟到他就说，时间差不多到了这样子，
嗯，
所以50分钟是一个我们都会用的单位啦，
嗯，
那价格就看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跟市场接受度，
嗯，
哦，那当然它不是一个很平价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它会有一定的期待，如果一次不满意的话一定会觉得我付出的钱不太值得，这些我们都接受，在市场上接受竞争跟提供服务的人一定都可以这样想，啊，那重点都还是我们可以留住什么样子的人，跟能不能让人家来有好的体验，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觉得那也没有办法，是因为本来对谈就不太能够适合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掏钱出来的受众，那你绝对有权利去选择适合你的，但是不要对他失望，
嗯，这个在欧美来说应该是很比较能够接受了，大家如果真的心里有点想说话的对象的话，就会去找心理师聊一聊谈一谈，其实很多人也不会说特定要预期说你要帮我解决什么事情，而是说我去谈一下，我去放松一下，让我自己心里能够回到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
嗯，
好，今天谢谢仲斌心理师哈。 Abby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最后？
哦，我觉得听到最后，第一个，我对那个理科太太的事件有更多的了解。
OK，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看了好多的文章，但是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
刚特地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还说了
，Sorry，
啊，没事，可以说，
没有，可以公开事件啊，可以 comment， 不用担心。
哦，惊了一下，没有，但是我听到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是专业的，没有被列管的这一群人，看的可能是怎么样让这些资讯更普及的被大家接受到，但是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任何潜在的伤害都想要极力的去避免，
嗯，
所以我听到的是其实专业是有他的谨慎跟他的训练在的，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因为很多朋友啊，包括我的朋友，就算我们现在也算是在赚钱的这个能力算是已经培养几年了，但是谈到谘商他们还是会觉得这个费用有一点高，
嗯，
倒不如去吃，有些人会觉得倒不如去吃一顿饭，可是我其实都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个对谈，因为其实那个对自我的了解跟你跟人的应对其实会帮助很大，然后刚刚整段这样聊下来，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嗯，
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跟大家说，比如说夫妻之间你觉得如果很卡的话，你可以去找人家谈一谈啊，
嗯，
或者是你最近工作如果你觉得很无力感很想躺平，你其实也真的可以去找人谈一谈，就我是很想要利用这个管道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钱是很值得花的，
谢谢
真的，
对，所以有些人会直接带饭进来吃，嗯，两件事都做到，
两件可以这样吗？
就某个程度上可以啦，如果他真的来不及的话，哦，对对对，他愿意啦，
对，真的蛮有趣的。仲斌心理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做给我们补充的？
谢谢今天的邀请，就是也理清了很多观点，然后可能 一次的 podcast 的录音不太能够去扭转很多人的观念，但是我们就是尝试开始思考，
嗯，
各种可能性这样子。已经很谢谢两位的邀请。
好，谢谢钟斌心理师。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说。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Thank you.